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17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那在上一集里啊，我们检讨了一些尼采认为是过去那些传统价值观里最为恶名昭彰的三件最恶劣的行径，也就是肉欲、统治欲以及自私自利。在传统或是古老的观念里，这三样东西啊，老是被人家贴上不好的、坏的、偏向负面的那一边。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啊，他们却也有正向的那一面。所以尼采提醒我们，应该要评价人自己本身的选择，而并不是单单评价这三件行为，或者说这是人性内在的一种驱动力。这三个驱动力，这三个东西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是人自己的选择以及人自己的评价才导致了它的好与坏。而人类呢，自己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也会影响着这些判断好与坏、善与恶的这个能力，这样。另外，在《重压之魔》这个章节里，尼采再次提到这个他笔下，查拉图斯特拉老查最大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所有会阻碍你超越自己的一切事物，包括某种思想、传统的观念的制约，都算在内。而他认为要击退重压之魔，成为一名自由之人，最需要的就是自爱，也就是呢，将重心重新放回自己身上，不再受到他人的左右，也不再怀疑呢，自己啊，是否还保留那个能够选择自己道德与价值观的那个能力。没有错，谁都无法剥夺你的这项与生俱来的权利，除非呢，你自己放弃它，或是忽视它，你永远都保有选择权，保有改变你的思考的方向的这个能力。今天要分享的新章节，古老的法版和新的法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章节。尼采呢，将这个章节拆分了30个大大小小不一的段落。最主要就是在更进一步的论述啊，他重估一切价值这个概念。在这个漫长的章节里，我们会看到尼采会回顾啊那几个在前面的内容我们也讨论过的一些东西、一些议题啊，也会看到他继续谈论道德、善与恶这些观点与想法。古老的法版就象征着过去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而新的法版呢，则是觉醒之人、求道之人，那些想要走上超人之道的创造者们，所即将要自行制作的新的一个道德观与价值观。那在章节的一开头，尼采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喻啊，来象征这个等待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呢，是属于超人的，属于创造者的一个时代。他写道，老查坐在这里，慢慢的等待，他的四周都是一些古老而且支离破碎的法版。这当然是象征过去那些旧有的价值观，那些思想上各种的老旧的制约，已经逐渐的被他慢慢瓦解、毁坏。除了古老的法版，也有一些新的法版，但是呢，都尚未完成。老查还在等待他的时刻到来，在这个旧有的东西尚未完全破坏掉，而新的东西呢，也还没建立好，一个青黄不接啊，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这个空档里，没有人呢对老查说话，他只能跟自己独自的内心对话，这样子。他回想起啊，在过去他向着世人走进世人的那一段时间，人们 总是相当的自负，不把他的话语当作一回事。世人呢，总是认为自己早就已经熟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你如果要和他们谈论道德的议题，那大家通常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好讨论的。你那些道德议题全部都是讲到烂大街的东西。但老茶是希望能够教导，重新教导世人，除了创造者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想教导世人起身去推翻那些古老的道德与价值观，去嘲笑那些过去他们所认为的那些道德大师啊，那些圣人、诗人以及救世主们，那些权威者们啊，都是活在过去的辉煌之中，而如今啊，都已经像是牧场一般的死寂，会靠近的只有腐尸以及秃鹰，他们就盘踞在那边，吸取啊那些剩余的价值。老茶苦口婆心劝告世人早点悔悟啊，这甚至看起来有些疯狂。他大喊：世人所认为的善与恶是有多么的渺小，是有多么的无足轻重。老茶心中的那股憧憬、热情澎湃的内心心情在心里是激荡不已。那这个带着他上山下海，远走高飞，就像一支箭一样在阳光底下飞去。他这种对于这个新知识、新观念的一个欢欣鼓舞就带领着他到达一个新的境界。但是老茶呢，却只能用各种的譬喻啊，各种的寓言，或是各种的创作，像是一个诗人一样脚步蹒跚，一跛一跛的诉说。他没办法直接用那种平铺直述的方式去表达，因为这样他觉得还不够深刻，不够能传达出他心中的那些丰富的情感，也不足以承载他那像汪洋一般重磅的思想，以及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一个愿景。这样，在他看来，一切应当到来的转变，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能从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恢复这个世界本来的真面目。这个真面目就是没有既定的道德与价值观，一切都等待着我们去尽情创造这世界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当然了，现实没有那么美好了。老茶的天敌重压之魔就在那边等着他，等着我们人类。他呢，象征着就是刚刚说到的所有一切的束缚，各种的强迫，各种的规章，各种的你应该、你应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种的结果论、宿命论、善与恶的既定的价值观等等，有了这些沉重的负担，才能显示出摆脱重压之魔、迎向自由之人的轻盈。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有天才有地，有上才有下嘛，有固步之风的那些思想才有自由开放的这个向往。那老茶也在路途上找到了超人这个名词，还有人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存在这个概念。我们要把人当作一座桥梁，一座呢有人类进化为超人，由人类进化为超人的桥梁。人总是在进化的途中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改变。要达成这个目标，老茶呢将创作与追求的想法教给大家。面对着偶然，面对着命运，面对着所谓的不可改变的那些过去，既定的传统思想会制约住你，让你困在所谓的宿命论这一切都是命这种思想之中。你可能心里面会想，哎呀，过去会发生这种事，一定都是我运气不好。我今天呢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在过去发生了 不如我所愿的事，所以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人们总是将这些过错怪罪给偶然。对于过去，我们是感到无能为力，沮丧又绝望。但是老查告诉我们，你永远都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过去，你绝对可以重新创造自己对过去的想法。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书里所写的，我的意志是想要这样，而且我以后还想要这样。直到呢，你能够如此的思考，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救世主啊、圣人啊，那些人都声称说要拯救我们，但是那些都不能将你从过去这个无尽的深渊之中解救出来。老查正在呢等待他的没落，他需要走到世人之中，将这个理念传承给后人，他则甘愿死去，他就拥有这样的洒脱。另外老查也教导要将身边的人呢视为对等的存在，不要随意的体谅他人啊，你的体谅呢就是一种轻视，就可能是一种傲慢，而在世人的身边也需要克服自己，这件事情不能求助他人，因为这是你自己需要去夺取的这个权利。不能命令自己的人，他就是得服从他人，沦为他人的思想奴仆。虽然命令自己的人，能命令自己的人不少，但能够服从自己的人却是稀少的。自己服从自己，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口令，但其实就是将自己当成主人那样的服从，而不是将他人当成自己的主人。真正将自己当成自己主人的人，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少。在下一个段落，尼采也稍微回顾一下他在前面的内容所提过的，他崇尚那种为了生命努力奉献自己的观念。他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的东西都是需要努力争取而来的，包括生命历程本身。生命毫无保留的给我们拥有它所有的一切，我们应该呢要用尽全力来回应它。所以我们不应该白白浪费自己的人生嘛，这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藐视。没有奉献就不能享乐，只想着不劳而获的人必定无法超越自己。但尼采也感叹到，在我们这群同道中人之中，认同并且愿意跟随尼采脚步的这些响应者，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先行者、创造者，走在时代最尖端的人。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内心必定也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那种守护古老偶像的祭司们，对于古老的价值深信不疑的那一块，在他们的眼中啊，我们这一群新兴人类是秀色可餐，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要生吞活剥我们，他们就这样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蠢蠢欲动。对于我们摆脱旧体制、旧有思想制约的这个事业，有深远的影响力。这一点尼采是不断提醒大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牺牲掉自己的一部分，牺牲掉那些回归旧有价值观能就能安舒适安稳的那种心态，坚定的闯进未知的领域，突破自我，超越自我，改变自我。这种牺牲是我们自愿的，而也是我们需要放弃某些东西才能迈开脚步前往新的一个领域。这样，第七个段落，尼采呢简单的教导人啊，要真实的活着，不要像当代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所谓的善人啊、好人那样，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善的、这个好的的名声，遮遮掩掩，顺从他人的期望而活着。他们总是呢听从他人、服从他人，却从不服从他自己。凡是这些善人、这些好的人认为的坏事， 将这些坏事集中到一起，就产生出了一种真理。或许这样的做法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试想你一个不愿说假话的人，他可能是有多么的讨人厌，这绝对会招致很多人的否定，很多人的背离。但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找出真理嘛，打破那些过去奉为圭臬的那些古老法版。尼采在下一个段落里用了一个德国在地的俗语来做一个比喻。假设水中已经立好了梁柱，那在河上呢架起了桥梁，装上了栏杆，那大家走在桥上就感觉不到桥底下这个水面底下的暗潮汹涌。而这个呢，就像是现代社会已经僵化的价值观、道德观一样，我们整个文化已经将桥给架好了，大家通通都在这座桥上来来往往，愉快又轻松，不用呢真的下到河岸边去过河，因为在河上面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嘛，可能是没有既定道路，也可能遇到一些什么漩涡啊、暴风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可以想往哪个方向过河就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会有风险。于是所有人都是找那个桥，那个最没有风险的既定的道德框架去走，就像走在这个桥上一样。日子一久呢，就会演变成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质疑这个价值观与道德是应该是要像航行在海上面、河上面一样，可以随时的变换、改变你的方向的。大家现在的眼里就只有那座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尼采是呼吁那些善与恶的概念、那些过去的道德框架、那些桥以及栏杆，通通都已经破坏了，被破坏了，都已经掉进水里了啦，谁还在坚持路只有一条这个道理呢？谁还在诉说着那些古老的妄想，让这个万物皆是可变动的这个理念再次重回世人的心里？在古代这些妄想都是围绕着预言家以及占星家所转动的，那都是由这些神秘主义浓厚的这些宗教或者说习俗一手掌操控。他们会讲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因为你必须，这样的宿命论的思想，那深深的植入在当代的每一个人心中。而如今人们似乎已经觉醒，不再相信那些预言家，人们杀死了上帝，自以为摆脱了宿命论，天真的认为说一切都已经是自由的，我们即通通已经解放了，你可以因为你想要。但是尼采说这两者都不是真理。尼采在这里是主张终极的虚无主义，永恒回归，他认为只有透过这种概念呢，才有办法导出人类呢必须超越自己的意志，而也只有这种理想，它才是他所认为的我们人类该走的方向，而不是整天在那边吵这个世界到底存在或是不存在命运这种事，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这种事。圣经里写道，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人们总是把这些话当作神圣的法版供起来膜拜这些就是属于古老的法版的其中一块，照三餐背诵。但是尼采想问问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些话更高明的偷盗者和杀人犯吗？摊开历史，甚至我们直接把圣经打开来，多少的战争，多少的强取豪夺，这不也都是出自那些信奉法版的人手里吗？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行为却恰恰与话语完全相反， 这个真理都不真理了。各位，我们赶快还是把这些藏有欺瞒话语的古老法板给打碎，通通打碎。在下一个段落，尼采呢表达了对于现在的统治阶级的不满，他认为这些统治阶级，这些处于高位者，不是呢恣意的修改历史，以谋求啊最大利益的暴君，就是将历史缩短到自己的祖父辈那一代，更为久远的过去的历史都被他们抛弃，而这些呢，尼采称他们是贱民。这两种统治阶级啊，他认为都应该下台鞠躬。那他认为是由更高贵的一个阶级取而代之。这个阶级有各种多元的呈现方式，象征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最好能够呢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没有什么单一的上帝，没有什么单一的王者，但是却有诸多的神奇。那这些所谓更高贵的阶级啊，可能乍听之下大家会认为，这不是又是另一种贵族制度啊，是需要什么血统证明吗？还是在讲种姓制度，还是那种经济层面上面达到某一个水平的资产阶级啊，或是你本身就是所谓的什么王公贵族的后代，还是有什么裙带关系这样？通通都不是啊！尼采在这里呢所说的高贵的阶级，与任何世俗的头衔、身份地位、财富、资产、种族、性别，通通都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他所称的高贵阶级，完全就是精神层面上的那种对于自我有着更高的追求，有着向上的一个理念，走在超人之道上的一个创造者，道德与价值观的创造者。所以呢，任何人，不管你在何方，不管你是谁，都马上可以成为尼采所说的高贵阶级。那他勉励这些啊已经觉醒之人，这些精神领域上的高贵族群，你们全都是孕育出超人的种子，你们应该要时时的向前看，从父之辈，从先祖的那些制约之中解放出来，未来与希望才是你们更应该关注的议题，也就是你们的孩子们，让你们的后代呢也成为这样的高贵阶级，一代一代的将如此的高贵的精神、神圣的精神传递下去。在第十三个段落，尼采又再一次的酸了基督教。基督教的基本认知就是活着万事皆是虚无，唯有最后回归上帝才有荣耀。在古代，这个道理是备受世人所尊重的，但在尼采的眼中，他是既幼稚又可笑。他认为这通通都是胡说八道，但却因为这个道理足够的古老，甚至长了霉发着臭，所以人们就将它供了起来，变成了一个不可质疑的神圣存在。这样尼采就觉得奇怪啊，居然有人将发霉的东西当成了高贵神圣之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那些信奉古老认知的人，到了生命这张餐桌上什么都不带，连胃口也没有，那嘴里总是说着啊万事皆是虚空，要大家不要享受人生，这一切通通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死后的天国才是真理。尼采是非常痛恨这种论调，他要大家，既然你都坐到这个餐桌上来了，这个生命的这张餐桌上来，就好好享受眼前的大餐。那些心里总是向着彼岸的人啊，的确享受生命的美好确实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事物，大家就任由他们去虚耗这个美好的生命。至于我们呢，要用力的打碎那些不让人们快乐的古老法板。那些臣服在古老法板里的人啊，他们还有另一个谬论，那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污秽不堪的巨大怪物。这当然也呼应刚刚所提过的啦， 就是轻视我们眼前这个现实世界，崇尚那个死后未知的彼岸世界，天国、天堂，或是神的世界，随你怎么称呼。尼采在书里写到，世界上有许多污秽的东西，这一点是真实的，但却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整个世界都很污秽。这个世界固然有许多不完美之处嘛，但这里可能是令人厌恶，令人觉得肮脏发出臭味的一个地方，但在其中却藏着你所不知道的智慧。人身处在那样的环境或是那种心理状态之下，是有机会去产生出超越自己的力量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常常看到一些人会对着别人冷嘲热讽，批评或是诋毁别人的努力及成果。在那个当下，如果你是一个遭受这些攻击的人，你肯定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嘛，对吧？是人都会感到难过，被人家批评就会觉得难过。那我们多多少少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但如果你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在那个当下你是一个意志足够坚强的人，那个令人感到痛苦的那个状态，那个心境，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化为你成长的力量？我们常听人家说化悲愤为力量，你可能会在心中就这样告诉自己，大家都不看好我，都嘲笑我，那我更要证明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你们错了，我是可以做到，我是可以成功的。于是你就反向的更加的努力认真，最后甚至大大的超过了众人的预期，不但狠狠打脸那些人，也让自己顺利的把这个自我实现给完成这样。但如果你一开始呢就把那些人的闲言闲语放在心上，甚至灰心丧志将这些话语去做一个延伸，到变成说你本来是做这件事情做不好，就变成延伸到你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你根本没有努力的必要，你根本永远都不会成功。那这不就是跟刚刚所说的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一些些污点，就将整个世界都看作是污秽之物的人一模一样吗？这种心态就叫做以偏概全，但这足以让一个人呢失去成长的动力与养分。再高尚的人也有令人恶心的地方，也有需要被克服的弱点，那我们只能不断的精益求精，更上层楼，心中要想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以这种比较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的生命历程，这个才是尼采所推崇的这个道路。在第十五个段落主要讲到虔诚的这个背后世界论者，他们扭曲的观念如何的毒害世人。他们鼓吹世人呢，只要通通当个顺民就好，如果有谁干尽了坏事，像是把百姓的无辜处以绞刑、刺死、杀死，那就让他们去做吧，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就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好，学会所谓的顿世弃俗，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重要，它背后藏有着更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们可能称它是上帝，可能称它是神，或是换成其他各种的称呼，总之眼前的世界不重要，所以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不要去在意，甚至连自己的理性，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思考能力呢，还有自己能掌控选择道德与价值观的能力，因为这些也是我们现世的一个世俗的物品，世俗的东西，所以也通通可以抛弃，大家就不要想那么多，随便啦，把这一生随随便便浪费过去，这样就好了。反正呢，我们的荣耀都是归给天国，归给上帝，都是在那遥远的彼岸。那像这一类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尼采觉得最该被打破的这个古老法版，所以呢，他呼吁大家应该一起来大声喝令，一起来拆穿这些诽谤者的谎言。 好，以上啊就是古老的法版和新的法版这一个大的章节的前面15个段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章节所谈论的主题可以说是包山包海，那其实也有很多观念还有很多概念是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就已经提过的了。那尼采呢又在这边重新的再讲一次这样子，所以这个章节其实有点像是温故知新那样的感觉。那后半的15个段落呢，后半部分的15个段落呢，我们就继续在下一集的直播里面分享。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先到这边，如果 有任何的问题建议或是新的感想都欢迎的留言给我。那喜欢我的内容也可以考虑订阅频道。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